今天很感恩能够听到乐龄诗班为我们唱的这一首《亲爱主牵我手》这首诗歌。当我相信，当我们在听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很感动，也会很扎心。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到我们有人生的挫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难过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甚至有时候当我们去探访像些乐龄姐妹在唱的时候，或者是在追思会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很得到安慰，得到感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去面对这一切，我们有主牵着我们的手，跟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一切。甚至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也不会害怕，因为我们有主，我们知道有主他的手牵引我们到天庭。我们谢谢乐龄诗班今天的献诗。今天我讲到的信息的经文是取自24章22到35节，因为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24章跟25章，是有涉及到一些的背景，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进入经文之前，我要先给弟兄姐妹们能够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的概念或者背景，去了解这24章它为什么会如此的来讲，或者是说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好，首先我们来看，从整卷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它总共有记载了有5篇关于耶稣的讲论，或是说他的讲章，因为他这些的讲论会比较长，所以如果你看的话，你会看到总共有5篇。第一篇大家很熟悉的叫做登山宝训，然后第二篇呢是差遣12门徒，然后第3是天国的7个比喻，接下来是讲天国子民的关系，然后来到最后一篇呢，就是有关于末期的这个讲论。弟兄姐妹们，可以记起来吗？如果你抄写来不及的话，你可以用手机拍，没关系，哦，我可以让你们拍，作为一个回去可以再复习。所以这5篇，今天我们所看的24章是属于最后的一篇，第5篇。而来到第5篇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要让大家知道，就是从马太福音第24章第1节开始，它是完整的篇幅呢是到26章的第5节。所以从这整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将它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讲有关于末期之前灾难的开始与它的增加，就是24章1到14节。然后第二段是讲有关于人子降临前灾难的高潮，还有它的降临的情景与它的时间，就是15到39节。然后第3就是关于讲人子降临的准备、警醒等等的5个比喻，就是40节到25章的46节。最后是有关于过渡的结论，就是第4个有关受难的主要的预言，还有关于设计害主耶稣的一些的讲解，是26章1到5节。我要告诉大家这些的背景，主要是说，特别是当我们去阅读有关于这样一整段经文的时候，或是当我们要分段去讲解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谨慎也很小心的注意，就是说我们要掌握它的信息，不是只有一小段告诉你什么事情，而是你要先去掌握整段的经文它的彼此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才能够更加的明白了解这段经文要告诉什么意思。也就是表示说，我们不要不会说去因为一小段在阅读传讲的时候，我们偏离了经文的原意，然后就按照我们的意思去传讲，或者是说我们会不会说也会造成我们可能会断章取义去曲解了其实整篇的这个经文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使用分段方式来阅读或者是来传讲信息，我们面对最大的挑战和需要注意的事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发现到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24章呢， 这个内容，或者是二十五章，它都出现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以及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的经文里面，都同样有记载和出现有关于这些经文的内容很相似。可是呢，当你在如果你回去再翻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三段的经文，他们虽然是使用差不多的内容，但是它的形式的编写还有它的内容的分布是在不同的段落里面。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它第一节到三十多节这样写，可是来到了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或者是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呢，它不一定是照这样的形式下来，而是它将不同的经文内容放进去里面。而且如果你继续发现到，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马太这个作者他也加了一些自己的词句里面。所以这样要表达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去回到马太福音，他要带出什么重要的信息给我们，了解吗？我们要回到去看这马太福音，他要告诉我们主要的信息是什么。然后第三呢，因为特别是我们看今天这二十四章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学者都认为说，这篇的这个经文呢，它具有这个天启性的启示，或者叫做天启的意象，或者是说我们称它为叫做启示文学这些的题材跟它的意义。这个为什么会有说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是因为如果你仔细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今天对我们读的有讲很多关于这个末期的预言的出现，还有呢兆头啦，还有时代的终结啦，还有末日的审判等等等这些的字眼的出现。所以呢，他们说这篇的经文他们带有这个天启性的启示或者意象，这有启示文学的题材跟意涵。这我们要问就是说，为什么在经文当中有这样一些启示文学题材或者意涵的经文出现，或者是被引用？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的题材，还有意涵的经文出现在圣经里面，或者被引用？为什么？因为这些的经文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在过去以色列人他们不断受到这个外族的这个统治，在政治、在信仰、宗教上呢，受到他们的欺负，受到他们的这个就是凌辱，所以呢，有些作者呢，他们就写下了这有关于这些题材的这个经文的信息。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来帮助和激励当时候遭受各种苦难或者被欺负逼迫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心中可以再一次的充满指望，或者得到无限的安慰与鼓励，并且深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权之中，来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去坚守信仰，忍耐到底，能够存活下去。所以也就是说，在马太福音的记载有关于耶稣第五篇这个在橄榄山上讲论的信息呢，也具有如此的目的和它的意义在。这是我们基本的三个背景我们要先了解。好，当我们了解这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进入到看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一些经文。在上个星期，我们从这个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讲什么事情呢？还记得吗？上星期二十四章一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当中，它让我们告诉我们说，将会发生各种让人感到惊慌害怕甚至恐怖的灾难。有什么呢？就如宗教上的迷惑，各地的这个战争、饥荒，还有这个地震。 而且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在信仰上，信靠主的人可能会失去对上帝对人的这个爱心，而且更加能够让那个以色列人难以置信的这个预言呢，就告诉他们说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也会遭受沦陷甚至被毁。而且我们也看到说经文告诉我们，特别是那些的怀孕的妇女或是吃奶的小孩童，他们会有遭受到四处去逃跑的这个惨况。当我们在听这些经文的时候，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肯定也会感受到啊，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如果是有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说哇，心里发毛，哇，这些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可能我们当时没有在那个处境里面，我们不容易感受到。我就举一个例子来给大家来去稍微做一个对照。不晓得大家还不记不记得1941年12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日本攻击了珍珠港，然后开启了太平洋的战争，然后新马这一带也遭受到日本军的这个入侵。大家记得是哪一年吗？我相信80岁以上的人应该知道吧。请问日本军进入来新加坡是哪一年，记得吗？对，1942年2月初的时候，日本开始来进攻新加坡。我们看到他们进来的时候，无数的平民遭受到了伤亡，那时候家破人亡，哀鸿遍野。我相信如果是在连带出生或者生长的这个我们教会的信徒呢，我相信有很大的感受。而且就在新加坡沦陷之后，然后日本军呢，他们祭出了这个惨无人道的大减震，又称肃清。那时候据说哈，那些人数大概有10万名的市民呢，遭受了屠杀，弃尸荒野海边。这样日子是一个很让人非常艰辛难过的日子。我最近收到了一些的有关于一些的信息，听说我们的前执政，就是已故的李光耀执政，他在那段时间也是遇到这些的非常紧张的一个处境。而我们知道，如果在当时候有面对到这样一个环境生活成长的人，我们都感受到这3年多是不容易过的一个日子，那个是一个非常凄惨非常难过的日子。直到1945年9月的时候，在新加坡政府大厦举行了日军无条件投降仪式之后，这些的日子才过去。弟兄姐妹们，我用这个一个背景来告诉大家，就是说让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就是说以当时候的耶路撒冷被毁，或者说他们面对到各方面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同样是有这样一个很艰辛的日子要去面对。当我们看了这些例子之后，我们就进到今天的经文，继续告诉我们说，有关于我们所读的经文，他就告诉我们说，哇，就希望说这些发生大战的可怕的日子呢，为了选民的缘故，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缘故呢，必须要减少，不然的话呢，他严重到个地步呢，是没有人能够有生还的一个机会。不但如此呢，经文告诉我们说，在这段期间有什么呢的出现？有什么出现？假基督还有什么？假先知的出现。而且不但如此，他们还能够有什么？还能够有这个能力来行这个神迹和许多奇妙的事情，使到那些跟随上帝的信徒呢会被这个迷惑。然后呢，耶稣在这里呢就直接了当的告诉我们说，这是告诉当时听众或者是现今我们，千万不要去什么相信以及受到对方的这个迷惑。 其实说实在的，如果是患者是今天的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去分辨那些才是假基督或是假先知，对吗？很不容易去分辨，因为他们的，特别是他们的教导，他们的宣讲，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被察觉到，哎，是跟圣经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又可以行这样的许多神迹奇事，哇，会让你觉得说啊，这好像是真的是基督吗？还是说是先知吗？所以求神真的是，当我们有面对到这样一个信仰上的一个迷惑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分辨这个能力。其实不管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时期，或是初期教会的时代，甚至说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都会发现到，哎，有人自称自己为什么基督，或者是先知，或者是说他会告诉你说，哎，你们知道吗，基督会什么时候会来，然后呢出现在什么地方。请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的信息？有没有？有没有？有吗？没有听，完全没有听过？还是有听过？没听过的举手给我看一下。没听过说啊，基督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出现，没有听过。好，你看，很好，几乎98%的人都听过了，非常好。 OK， 是没听过了，我们继续看有没有人讲过这些话。好的，其实有，在公元20世纪的时候，有个叫做巴可巴的人，他是一个犹太人，非常知名的这个政治的人物，他呢就带领了一群的人来去要反抗当时候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个罗马的政权。然后呢，他在他带领人来去反抗的时候，他也宣称自己是弥赛亚。这是一个历史的记载的事件。另外呢，你说过去有，然后现在呢，现在其实如果你稍微注意看一下，你会发现到在1993年，在中国河南省那边有兴起的一个异端的组织，叫做什么名字呢？什么名字？东方闪电派。他又称为全能神教会。他们这个组织呢，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是在崇拜一位自称是基督的女人，她自称为女基督。而且呢，他们这组织也谣传说啊，在2012年呢，世界末日呢将会到来。然后呢，哇，当时候引起了很多的媒体啊，去充斥着说，哇，各种什么小行星撞地球啦，然后连黑三天，还有什么大瘟疫到处都会发生等等的各种末日的这个流言。请问2012年过了之后，耶稣来了没有？世界末日到了没有？没有。而且不止这个，还有韩国有些人也是这样讲，因为2000年的时候也说，哦，赶快要变卖你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准备呢去到山上等候耶稣基督的来临。有没有听过2000年的时候？那时我也吓一跳，啊，是不是我也要卖到所有的东西去山上等耶稣来？这又有没有来？没有嘛。所以这事情都一直在发生的，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这一假先知的出现呢，从旧约的时代到如今更是不少。说你回去看旧约的书卷，或者是你去参考最近的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你也发现到很多自称为先知的还是会有出现在这个世上。所以呢，我相信对我们，当我们去了解了这整个事情的时候，看回到经文所说的，其实这些事情呢，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不停的在发生。因此呢，当我们听到说有这样一个信息来的时候，或者是说，哎，当我们说谁谁谁怎么样去称呼他是基督啦、先知也好，我们不用过于感到恐慌或是惊讶。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怎么样告诉我们说，不要什么去相信或者是去被迷惑。当然，当我们看到听到这信息的时候，我们要谨慎来去分辨和区分真相是什么。 当你说人家不是的时候，你要了解说，哎，为什么对方说了不是。而有一点就是，我们也要时常来去警醒自己，要预备耶稣第二次再来。因为我怕有时候当中说，哦，我们不要信这些，不要被迷惑，哦，说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不是的。也就表示说，另外方面我们也要做一个预备，就是说，因为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以后的经文说，我们要预备第二次的再来，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我们非常感谢神，耶稣呢继续讲下去说，他以安慰和激励的话告诉当时的门徒，他面对这些许多让人感到惊慌害怕灾难的时候，上帝仍然在掌管一切。他告诉当时的门徒说，那时候会有一位被称为人子的会降临，然后来去救赎他们。而且呢，他也告诉他们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会清楚看见和知道的。哎，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如果看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特别注意看那些黄色的字哦。我特别去highlight， 就是说，特别是去呈现出来比较显眼的。他说闪电啊，鹰啊，然后鹰是一个可以说也可以说是指秃鹰哦，或者是中星啊，日头、月亮啊。哦，这些呢都会有一些的改变和转变，所以他意思告诉就是说，当这个人子来的时候，是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对不对？比如说新加坡有发生闪电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很容易看得见？然后呢，什么日头啊、月亮去也会一些改变。还有呢，他说还可以看的是什么呢？很清楚的就是说，他说你去看无花果树，举个比方就好了。当你看到这棵树长嫩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夏天近了，对吗？等等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事情是所有人会清楚知道和明白的。好了，当我们知道说是非常清楚知道明啊他的到来，那么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当主耶稣说人子，请问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人子是指哪一位？哪一位？六姐们，哪一位？你也听过吗？人子，人子，人子，哪一位？哪一位？耶稣还有谁？还有呢？还有没有？好了，这样的话，对当时候正在遭受说那些会遭受那些各种苦难啊、被欺负啦、啊、逼迫的信徒来说，请问又有什么的帮助和意义呢？你人子来就来了，关我什么事？有什么帮助？对吗？所以我们会有这些问题的出来。好，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要看这个人子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哦。首先就是，当每一个字在使用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说，它必须呢是有之前有用过的，或者是说它有一些背景的影响，对吗？就是我用这个字的时候，可能是旧约有用过，说我新约这个作者拿来用。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华人讲一句话，什么一讲曹操，曹操就到，什么意思呢？请问什么意思？现在我讲一讲曹操，曹操就到，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六姐妹们，是不是古代的曹操来到我面前？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不是嘛，对吗？就是我讲到那个人伟康，一讲到伟康，哦，伟康就来到我面前，我就用一句话说，一讲曹操，曹操就到啊。当然我不是曹操啦，哦，曹操没我那么胖。所以我明白，就是说当圣经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在用人子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哎，有没有什么背景，以前是不是有用过。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基本上以旧约来讲，哦，我不能够用全部，我稍微举个例子，哦，以旧约来说，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到十四节，他就很生动的来去描绘这个人子，哦，他说这个人子是怎么样。来，一起我们来念，他人子是怎么样啊？这边人子什么？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哇，这人子，好像 极威风哦，感觉哇很荣耀那种的仁慈，对吗？然后呢，你继续看，在别的书卷里面又出现有仁慈的，特别是在什么呢？以西结书这边。可是以西结书你看的时候，你发现到这个仁慈呢，它是作为上帝称呼先知的一种的方法。然后你来到看诗篇八十篇第十七节的时候，你站在上下文来去做一个整理，发现说，哎，仁慈它可以指向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它有带有一些的意涵在里面。哦，仁慈这个哦，那继续呢，来到新约的时候，新约你就我去再看一下，去整理一下这整个新约时期，仁慈这个词汇，这个措辞在福音书哦。在福音书里面出现过几次？几次？81次，很多次，81次。然后其中呢，69次呢是出现在对观福音里面，福音书里面。什么是对观福音？哪几卷书是对观福音？哪几卷书是对观福音书？第一卷是谁？什么书？什么是对观福音书？第一卷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叫做对观福音书。然后呢，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在福音书当中，它出现，它其实有带出三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性质出来，三个类型。就当它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作者在用人子这个时候，它有三个。要带出的意思，来到新约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人子是指呢这个时代结束时要来的天启性的人子，可以吗？刚才我开始已经讲了什么是天启性文学跟意象，就是有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个呢意思呢，就是有受苦和受死的这个人子。然后第三呢，在世界的人子，这个称号呢，可以婉转代表说是我的意思，就是跟那个以西结书一样的称呼他，这个是以西结，以西人子，人子嘛，就是我啦，就是这样子。所以在新约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可以吗？可以吗？记起来了吗？来问大家一下，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在新约三个意思嘛，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具有什么？时代结束时要来的天启性的人子，好吗？第二个是什么？受苦和受死的人子。第三是什么？在世界的人子，可以婉转代表我的意思，可以吗？好，这样的话我们就进来了。进来的时候就看在这个马太福音书里面，我们讲了在对观福音书里面有69次使用这个人子，单单这个人子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出现了几次？30次，30次是非常多的，就是说几乎一半都他用了，就是马太福音。所以必须要清楚这个观念和他引用这个人子的意义。在马太福音书至少10次到13次是属于第一类的，刚才我不是讲有三类嘛，对吗？然后呢，至少有10次呢是属于第二类的，然后有7次呢是属于第三类的，所以总共加起来是30次。所以可见这个人子很重要，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因此呢，当我们将旧约新约综合了他的这个整个人子的这个观念的这个脉络的发展，然后慢慢的来到这个，我们从马太福音书看到，就是他在引用这个人子的时候呢，他要是要让读者们或是让我们看见人子呢这个观念，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是具有这个大卫家的这个荣耀的弥赛亚和这个受苦仆人的观念交织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这个大卫家荣耀的弥赛亚和受苦的这个仆人的观念是差不多是 merge 在一起的意思。所以呢，当你看这个有这种观念的时候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就是说，当时候的犹太人为什么很难去接受 更理解这样的人子的形象呢？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要的所谓的这个弥赛亚呢，是一个什么政治性和军事型的这个荣耀的弥赛亚，怎么会有个受苦的受难的弥赛亚出现呢？而且对那些认识人子耶稣是弥赛亚的门徒来说，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和理解人子是要受苦和死亡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一看到怎么耶稣被抓了，怎么耶稣会受审，耶稣会 被钉死，他们全部跑掉不见了。对他们来讲，他们不能够理解当时候。所以当马太福音他带出说这个人子是充满了荣耀的弥赛亚而具有受苦仆人的这个观念的时候，对当时候遭受苦难的人来说很大的一个帮助是什么呢？对他们来说，他们在面对苦难、面对逼迫、面对欺负的时候，当这个人子弥赛降临时，他们相信他要带给所有遭受各种苦难逼迫的时候，他们心中可以有指望，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位弥赛亚人子能够帮助他们度过那个黑暗痛苦的日子，荣耀的黎明啊就会来到。然后呢，他也要带给人无限的安慰和这个鼓励。就算到现在他在面对到世界各种的苦难的时候，他都知道说他会有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眷顾。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也告诉我们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成为人的避难所、人的力量、人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通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来去看现今的世界仍然到处还在发生战争、饥荒、地震、暴乱，对吗？还有恐怖的袭击，最近我们很清楚了解，对吗？有白人拿着枪拼命的扫射，还有很多那些事情的发生，有时我们真的是感到害怕、感到无助，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在信仰上，我们也看到可能很多的信徒他们做了失去见证的失去信仰的见证，你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可能使你跌倒，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有可能，因为这些缘故使你感到失望、感到难过，或者是说现今你在生活上你遭遇了各种狂风巨浪的打击，很多事情让你觉得好像很不顺的感觉，可能家庭、可能你的事业、可能很多孩子各方面的事情，让你都感觉说，哎，怎么我在面对到信仰的时候，怎么我的生活不是所领受主的祝福吗？为什么我的现在的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是每天要遭受到这么多的打击、这么多的冲击？可能突然间去检查发生了身体很多的毛病，然后生活又不顺利，然后工作又遇到很多的困难，还有呢，加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受到无理的这个伤害，哦，真的是我怎么做的，我用我尽心尽力去做的时候，为什么我反而受到别人的指责，反而受到别人的批评呢？以至于你可能因此呢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上帝啊，你怎么没有看顾我，甚至对人的爱心，算了，我为什么要对人那么好，我为什么要对人有这么爱多的爱心？我们可能会因此呢受到这种种各种事件的影响或伤害呢，导致我们跌倒了，甚至我们会说，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做个基督徒呢？为什么做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那么困难呢？对，姐妹就有没有这种同感？有吗？ 像很难呢，做个基督徒，以至于自己说：“哎呀，算了，神啊，我真的很想放弃我的信仰。我也不要说去持守主耶稣所托付给我的什么背负十字架，算了，因为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在教会的服事，让我感受到神好像不在我身边，而且看顾我，而且保守我。说算了，我放弃。还是说，当你面对到这样种种各样事情去影响你、去打击你的时候，你会对主说：主啊，不论面对任何的害怕、无助、失望、难过，或是种种的打击，我仍然可以继续来去怀着这个盼望，然后有信心和勇气，我忍耐到底。我要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我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来坚定地持守这个信仰，背负主耶稣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十字架，努力地存活下去，直到见主的面。弟兄姐妹们，你的选择是哪一个？是前面这个呢？算了，放弃吧，算了，不要再背负十字架，很累很辛苦，还是说：神啊，你帮我，你给我力量，你给我帮助，让我能够有信心和勇气忍耐到底，虽然辛苦，虽然无助，虽然难过，虽然受到你的打击，神啊，我愿意要成为这个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你托付给我的十字架，我愿意背负下去，直到见你的面。弟兄姐妹们，你的选择是哪一个？哪一个？这时候请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这影片是用韩国歌曲做背景，然后有中文的那个字幕。好，我们来看这个影片，再往前点。